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到一个主题，讲以弗所书的，刚刚好今天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刚刚好是讲到这个儿女教育的问题。那么在座当中，你说林牧师，我已经过了，我现在有孙子了，我已经过了这个儿女的问题了。其实呢，我们要面对的下一代，下一代，我们所面对的不单只是自己的孩子，我们所面对的也是整个教会、整个社会的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啊。因此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事情哈。那么我读的圣经是以弗所书，我们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们就一同来念，预备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教育他们。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两段了。第一段是说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然后第四节的说，你们做父母的、做父亲的要怎么样来去教导你们的儿女。所以呢，我今天这个礼拜跟下礼拜呢都会围绕着这四节圣经哈。那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对上一代啊，要尊荣自己的父母。这里说要孝敬父母哈。那么这里分开两方面两个字哈。各位，圣经里面说有两个字很重要的，短短四节圣经里面两个字，第一个字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听从不是听而已，是从啊。今天孩子呢，很多都是听，有听见吗？听了，但是从不从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中文圣经说听从，英文是 obey， 不是听，听从多一个字，听从啊。不过呢，这个听从呢是特别集中在这个未成年的这个的阶段，未成年的阶段，所以是 obey your parents 啊，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讲到这个的成人之后呢，圣经呢就不用听从了。就讲什么呢？孝敬。那么英文呢叫做 honor， 你要 honor 你的那个父母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个是未成年之前你要听从，成年之后你要孝敬 honor， 两个不同的字 obey and honor 啊，分阶段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教孩子，就是一个教孩子来去听从父母。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挑战，就是很多父母呢就不敢去使用自己父母的权柄去教孩子。其中的原因呢，我们现在的孩子呢都送到去那个念，就搞那个辩论会嘛 ，debate，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很会讲话，很会 debate， 回家都跟父母 debate， 对不对啊？所以呢，很会讲话。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会讲一些很刺痛你的话，使到你放弃教导的责任的，很会的啊，因为他们看报纸、看杂志，在学校里面都念都搞这个 debate， 到外面也去 debate 辩论的，有没有？常常是这样子。有时候他会说你说你自己都没有好榜样，你没有资格来教我，有没有？啊，有时候他会说，英文说 ，You are bad parents， 你是很坏的父母呢，有没有？啊，有时候他会说，哎呀，你都忙得死了，你整天在工作加班上班哈，甚至有时候基督徒父母，你们都去搞教会的事情，我都不管我的了，这样子是不是？你没有时间管我。所以当我们这些听见那刺痛的话的时候，很多父母呢那个嘴就被那个拉链就拉起来，心里说好吧，我就把你养到十八岁你就走吧，这样子啊，我尽了父母的责任我就算了。我们就不敢再叫孩子，不敢说他们。各位，其实当我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反思，若是要真的做得不对的话，我们可以道歉；做得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改善改进，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很多时候就说，很多的父母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就不敢向孩子 来去这个做教导。各位，在这个情况的话，千万不要给孩子的刺痛的话放弃你教导的责任啊。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解释、一些道歉、一些改进，但是呢，这个责任不能够放弃。第二个，为什么圣经说这是理所当然呢？因为这是神所安排的定律，神所安排的哈，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若是违反这些定律的话呢，受伤的是我们自己，受伤的是我们自己。因此，你看见大自然当中，动物也好，人也好哈，那么父母孩子出生，父母就提供这个保护，啊，保护啊。我试过一次，毕生难忘的事情，我家里面养这个兔子，那个兔妈妈呢生了孩子。我去看他，结果那个兔子追着我来去咬哎。你们给狗咬过、追过，理所当然那白兔啊，追着我来去咬，为什么？我看他的儿子，因为我去看他生了多少，我还是这个来个白兔。结果那个兔妈妈以为我要伤害他的那个的儿女，结果呢追着我来去咬，我从来没有被兔子咬过，第一次咬到我流血，在我的脚跟里面，哦。那个兔妈妈，竟然凶到那个地步来去咬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她保护她的儿女。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我们会保护，我们会供应，自己不吃还要给他吃的这种状况有没有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啊，还要教导，还要小心他们不要去太远，特别好，我们他们不能够去太远的地方啊，不能够迷失迷路等等，我们都把他什么呢？把孩子放在我们的旁边，这是个定律啊，为了要保护他。那么这个定律呢，孩子要顺从父母，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关系就会和谐，那么他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当一个人破坏这个律的时候，受伤的就是自己。当一个人不相信地心吸力和随便跳下来的话，他受伤的也是自己，是这个定律。第三个原因哈。因为父母所知的、所见的、所听的、所经历的，都比儿女们多。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那么当然了，不是说父母都是最完美的，不是。起码他可以把他过去痛苦的经验告诉你，以知道你不需要再重复这些的痛苦。所以呢，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因为父母所知的、所听的、所见的、所经历的，都比儿女们多，啊，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呢，一本正经的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孩子不能够听，不想听啊。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故事讲你的故事啊。我告诉各位，就是我以前我的老二小的时候，他跟他灵修啊，他就不听，灵修他读经的时候，他就好像没有心情一样。有一段时间我早上的时候，他还没有上课之前，我跟他读经灵修啊，他就很辛苦。后来我换了另外一个办法啊，我就说决定把我人生那个故事啊，分阶段的向他来说，向他来去讲讲故事，讲我的故事，每一天讲五分钟，讲五分钟，讲五分钟。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心听啊。我还记得我讲的时候坐在 sofa 对角，我这边讲了他呢就不镇静啊，坐也坐不下，就把头呢放在地下，那个脚呢就放在上面这样子啊。我说你正正经经听好不好？他说没关系，爸，你讲，我在下面听见，我这样子。那么我就不跟他争持这个事情。那么他这个头呢在下面听我讲，那么就讲啊讲啊，到后来那个头呢就换上来了这样子哦。后来也乖乖的坐下来听了这样子啊，那么就听了一段的时间。那么后来我就问他说，我说孩子啊，你觉得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想呢？他说感觉感想就是说上帝是非常真实，因为我都是讲见证，都是我讲给他听，都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他觉得上帝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的啊。那感谢主。其实呢，诗篇78篇啊，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哈，他说什么呢？我们呢、我们不要，我们要把所知道的、所听见的、祖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应该向我们的儿女隐瞒啊，不能够隐瞒啊。另外呢，耶和华的我们要向他们述说耶和华的美德与他的大能跟他奇妙的作为，要述说给我们后代来去听。 圣经都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父母所知道的、所听见的、所经历的，要变成故事，向你的儿女们来去述说 story。所以呢，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很多故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来去传下去，每个故事的中心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慈爱，就是上帝的大能。弟兄姐妹，你说我没有那么多啊，其实很多的故事，虽然你说我是大人之后才信主的，成年之后才信主的，不过你信主之前很多的故事，虽然那个时候你还不认识神，其实呢，神已经暗暗的在保守你，你也可以把这些的恩典告诉你的儿女，有没有？那个时候你还不认识神，但是神已经认识你，并且已经暗暗的保守你，你就可以把这些故事向你的儿女来去述说。第四方面，因为呢是父母的劝诫都是出于爱，为什么你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有时候他们讲出来的话可能是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有技术啊，有时候会使到你稍微痛一些，不过呢父母的劝诫都是出于爱的，都是出于爱的。这里说什么呢？圣经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你在孝顺父母、听从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句话怎么理解？不是说当然是说你孝顺父母你就长寿。那么这句话你不能够是说那短命的呢？那短命的不孝顺吗？这样子，因为我们看见很多很孝顺的人短命啊，比如说这样子哈。各位，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的理解的这个角度是说，父母的话都是为了爱你，免得你掉进人生里面很多危险的状态。因此呢，若是你常听从父母，你就可以避开一些人生当中不必要的危险，你就稍微长寿了，是这个意思。你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看见有些人真是很孝顺啊，但是好像是命不太长啊，这样子也有这个状态呗。所以这个是因为父母对我们的劝诫都是出于爱的。再说到我的儿子，曾经他几岁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叫他，那个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住在 apartment 啊，那么什么家具呢都是很简单的，还没有买房子嘛，那个时候很简单的。那么有一个我们那个电视机放在个架子上面，但是那个架子下面是比较空的，所以呢是上重下轻那种，所以呢就很容易会翻的。所以我几次对他说，我说这个电视只能够看不能动啊，因为孩子那个架子下面还有四个轮子啊，所以呢孩子有时候会摇来摇去，我说你可以看不可以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讲几百次啊。但是有一次他因为要弄一个角落啊，不晓得为什么啊，结果呢整个电视机都翻下来了，向他翻下来压下去，他动作也比较快，结果呢就没有把他压死啊。那么那个时候他才四岁五岁这样子，就没压到他。为什么我几次几百次劝他说不要动那个电视啊，是因为保住你的生命。那么神的话也是，有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话读来读去有什么理由啊？为什么上帝这样子说啊？没有道理，我们常说没有道理吧，有很多时候真理好像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但是却是真理，却能够保住你的命，却是对你最大的益处，对你的好处。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智慧、有限的头脑去分析去理解这个的真理，就觉得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我就不听了，结果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各位，父母的劝诫都是出于爱。当然第二个大点我们有看的就是说，成年之后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刚才我说什么呢？第一个是 obey， 对不对？第二个是孝敬。你知道十诫当中那么有十条诫命啊，一二三四哈，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对不对？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头四条呢，都是对着上帝的。那么第五条开始到第十条呢，都是人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第六条里面呢，第一条就是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因此你看见圣经是何等的看重这个孝敬父母。有些人做了一些分析啊，当摩西在西乃山领受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他岂不是有两块的法板石板，对不对？两块，两块，对不对？ 那么很自然呢，人就会说每一块板都五条嘛，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哈。那么人再想下去的话，头五条这是头都是应该是头四条才属于神嘛哈。那么第五条应该放在这边呢、为什么放在那一边呢、这样子哦。那么有人这样子来去思考啊，为什么这个五条会放在这另外一边呢啊，因为这边是人，这边是神，刚刚好啊。但是呢，有人也重新思考的话，就说什么呢，因为啊，第五条放在神那一边，因为小孩子啊，出生的时候他们对上帝不了解，他们要通过父母的教导、父母的保护、父母的爱才能够稍微了解上帝，你知道吗？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小孩子的阶段，父母啊对待孩子就好像是代表了上帝一样来去对待他们的。哇，我读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的，正是有点的惧怕啊！原来孩子看我们呢，好像就是说他初步的来去认识上帝。哦，上帝是供应者，上帝是创造者啊，上帝是给我们律法的啊，上帝是惩罚我们的、管教我们的，都是从父母这个形象里面啊刚开始能够领会的。当然他长大以后就比较能够直接领会上帝是位怎么样的上帝，但是年幼的时候他需要从父母的这种的互动里面去认识这位的神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战惊恐惧啊，原来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代表了上帝。相反来说，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怎么知道孩子是敬爱上帝而惧怕上帝，是通过对父母的态度来去对待、来去面对上帝的啊。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因此我们从这个十条诫命当中就看出这个的十条这个神是何等看重孝敬父母这个事情。那么甚至后来你读到这个摩西的律法书里面提到什么咒骂父母的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哎呦，这个就太严重了，对不对？我们这有些人不但是打，是还有打父母的，还有杀父母的，那怎么办啊？甚至咒骂父母的都要给石头打死。甚至有人说什么，有些状况，有甚至到这个的证言书里面说什么呢，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这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啊，偷窃父母的也有啊，这个都是我们对父母的那个态度。有人是偷窃父母的钱啊，性格的教导也是一样，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第三方面，怎么样去 honor 我们的父母啊？刚才我们说，你看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看重啊，那么信约的教导也是，这是用第三方面我要看的，你用言语来表达你的孝敬。我们也知道说中国人比较不善于用嘴唇来表达我们的感受与感情，一下子呢换不过来，一下子呢对你的父母表达你对他的那个感激与爱的话，好像忽然间讲不出来一样的。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的信义卡啊，这个母亲节啊、生日啊这样子哈。因为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很早，那么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已经离开香港，所以呢，现在我在外面的时间都已经比我在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那个时候多了哈。所以呢，那个时候也不懂哈，那么所以呢，我就比较写卡片多过我用口来去讲哈。我很记得有一年，很多年前。我的兄弟姐妹呢，他们也不是很善于用嘴用言语来表达的哈，也他们也甚至不会写卡，那可能我们传道人常常要写东西哦，这比较容易写啊，就容易表达出来。有一年我写了一张妈妈的母亲节卡，她高兴死了，我的姐姐告诉我说她放在皮包里面，看见人就拿出来给人看，非常非常的以这张卡片为荣啊哈，我想不到她那么的看重这张卡。我想不到说那张卡对他那个震撼力是那么的大。后来呢，我就常常写卡给他啊。最近一张我写他的时候呢，就是在感激他对我的那个，我都五十几岁了哈，我还感激他过去对我的养育之恩啊、带领之恩啊，把我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等等。我就用一首歌啊，来 来写他啊。我说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一说台湾的流行曲了啊。那么从某个角度来看，当然一切都是来自上帝，不过神用他把神的恩典灌注在我的身上，我感激他这一点，用言语来去表达。很可惜啊，我们看见很多的儿女们啊，都是在这个的最次礼拜，当父母走的时候啊，才在最次礼拜来讲这些感谢的话啊，不需要听的都听见了，需要听的结果没有听到。用物质来表达你的孝敬，用物质来表达你的孝敬。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对父母的那个的爱哈，要具体哈，要具体。这个老人家有三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老朋友，我们叫老友啊，他跟你很高兴，但是他跟朋友在一起更高兴啊，有同样的话题，老友啊。所以呢，我听见一些的这个一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班之后呢，特别在洛杉矶啊、三藩市有这设备，就把他们送到老人中心，他们高兴啊，整天在那个地方哈，好像 daycare 一样的啊，好像我们把小 baby 送到那个 daycare center， 他也是送到那边去，他们挺高兴的，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下棋，有的喝茶，很高兴啊，因为他们很需要老朋友、老友。第二个啊，就是老命啊，他们很注意健康。啊，怕这个健康有问题啊，所以一下子要去看医生。你说没事了，妈没事了。他说，你说没事没用，医生说没事才有用啊，这样子啊。那么他们这个老命是很重要。那么还有三个老本，一点钱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给他钱，给他们钱。一方面是报答亲恩，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需要钱啊，有时候包括红包给孙子啊，有时候送个礼物给别人啊，有时候出去吃个饭还有自己付钱等等，这是老友、老命啊，还有呢，这个的老本是老人家最需要的三个东西。不过呢，最重要还有一个事情，若是我们的父母啊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给他最宝贵、最重要的礼物呢？就是引导他认识神。我昨天看《世界日报》，说安徽有一个地方叫安庆，庆祝的庆，一条新的法律，6月1号之前不能再土葬了，都要火葬。所以呢，很多老人家纷纷自杀，要趁着6月1号之前入土为安啊！有人吊死自己，有人饿死自己啊！赶着6月1号之前死掉。就可以呢，就入土为安，就不会说死无葬身之地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啊，在安徽发生的事情。不过啊，我们想到说人家说入土为安，但是呢，最重要的啊，他们灵魂的去处在哪里？因此呢，哈，各位，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最重要的事情，好好的来去带他们信主啊。最近我看见这个《中国信徒月刊》626期626这一期，里面有一个姓宋的姐妹写一个见证，好的不得了。若是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你把他引印送给他读。我读了两次，真是很少看见那么好的一个见证。每一句话、每一个阶段所讲的，都是若是你父母是从国内来的，每一个故事。里面讲到文革的事情哈，来到跟儿女相处的问题，跟老公的那个冷战的事情，哇，每一句话都扣人心弦，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震撼力。626期姓宋的那个姐妹，你去看一看，上网去看一看，《中国信徒月刊》。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你能够最给他的，不但只是老命、老本哈，还有说是老友，最重要是说他永恒的归宿，带他信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停在这里，我们下礼拜继续下去。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也特别为着奉献，也是一个的我们对神的敬拜，因此我们也为神啊，给我们有这个的能力奉献，也求主啊，把这个奉献分别为圣，用在他自己的事工的里面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主，你 不但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更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要思念到要孝顺父母的时候，我们更要思想到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根本，你就是我们的根源。主啊，我们献上感谢，你就是我们最终极的生命的源头，我们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正是在上一代下一代，无论在我们的教导当中，无论是我们孝顺父母的当中，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办好我们的角色。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主啊，你不会问我们在工作上面这个角色，无论是我们是雇员，我们是老师，我们是老板，主啊，这只不过是我们人生当中其中一个角色。我们还有做丈夫的角色，做父亲的角色，做主人的角色，主啊，做人儿女的角色。我们在这些角色的里面有没有正是尽我们的本分？主啊，求你的灵常常提醒我们，以致我们整个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主啊，蒙你的喜悦。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我们也奉献，也放在主的面前，也恳求主悦纳，把这些奉献的钱用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扩展你的国度。我们这样子祷告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